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这堂课我们继续来讲明代的天主教。那我们上次说到天主教因着它的教义和中国文化的一些冲突，使得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会受到很大的反对。其实这个反对在开始的时候是局限在他们的内部，就是天主教差会的内部。那利玛窦所指定的接班人是龙华民，他接任了利玛窦的职务之后，却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的策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接任中国耶稣会会长，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这些译名。他说改用拉丁文那个音译柳斯是最好的，这个就史称是译名之争。在1623年他写成了一本书叫《孔子及其教理》，他指出了借用中国的经典文献并赋予一种新的解释，其实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并且强调说文人信徒事实上是非常不重视天主教的教理的，在他们眼中看来一切都是可以调和的。不得不承认龙华民的观点是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他恰恰的指中了利玛窦宣教策略里面潜在的一些危险。他们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争论呢，其实在当时是不为外人所知的，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不过在以后才引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我们先看另外的一个教案，就是在明朝末年，从1582年罗明坚第一次来到肇庆到1616年南京教案为止，在这34年之间，其实一共发生了54起这么多的教案。其中非常著名的南京教案，它的发难者就是南京礼部侍郎属礼部尚书的沈榷，他主张崇正学，处异端，严华夷之禁，以此为根据大力的去排斥天主教。他的理据就是天主教士在中国各处散处，是不是有做间谍的嫌疑呢？天主教劝人信奉天主不祭祀祖宗，就是教人不孝。天主教信徒私习立法，有被当时大明律禁止民间人士私习天文之禁，因为封建王朝都非常怕老百姓私习天文，看天上星星如何如何，做出一些预言对政府不利，叫做恐创为邪说，混乱听闻。另外他也看到说天主教擦圣油洒圣水，聚男女于一堂，叫做伤风败俗乱纲纪。另外他也说宣教士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说这些财路不明。其实你看到这些理据呢，从明到清，甚至呢经过民国到今天，很多人怀疑教会呢也都从这些方面去着手去质疑。天主教案幸亏有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云这些非常勇敢的在朝为官的这些天主教徒，他们的辩护使得这次的教案呢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它已经显示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这样基督教信仰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冲突的非常的激烈。明朝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灭亡，在1646年广东肇庆建立了永历小朝廷，是南明的最后的一个政权。但你看到这个最后的一个政权却非常的有趣，永历帝的妈妈马太后，她的皇后 皇太子都是受洗的天主教徒，他的宫中领洗的有50多人，连永历帝本人也参与弥撒，朝中的重臣瞿世嗣、太监庞天寿，这些都是天主教徒，甚至太后曾经派使者到澳门献祭，并且派宣教士卜弥格给教宗和耶稣会总长送信，请求多派耶稣会的神父来中国宣教，也有意呢请西方呢派兵来拯救南明摇摇欲坠的小朝廷。只不过这个永历小朝廷最终被吴三桂所灭，永历帝也被赶到缅甸被捕，吴三桂用弓弦把他绞死，从而让天主教宣教士破灭了在中国出现君士坦丁这样的一个梦想。因为他们看到南明朝廷的皇帝和他周边的人已经有这么多的天主教徒了，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中国有机会有一个皇帝成为天主教徒，以至于当年君士坦丁在罗马帝国当中所起的作用，让教会得到的这样的发展在中国再现。不过今天一些研究教会历史的人已经说，君士坦丁这样的梦想应该在今天摒弃了，也就是说在世界很多地方基督教已经被边缘化了，已经从权力的宝座走了下来，为什么还要在中国再次的期待一个新的君士坦丁的产生呢？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所谓基督教的王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基督教今天最合适的地方是边缘而不是中心，基督教最合适的是在一个受苦的十字架的旁边，而非权力的王座上。好，那我们下面接着看清代的天主教。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清代的天主教的宣教士于是就成为了朝廷的红人，因为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知道这些宣教士都身负绝技，上通天文可以做立法，下呢可做大炮增强军事实力，所以呢他有意的来接纳这些宣教士在北京并不被赶出。而且随着顺治帝的长大，天主教的宣教士汤若望深受皇帝的信任，皇帝呢甚至称他为妈法，也就是父亲的意思。顺治称汤若望说，妈法为人无比，他人不爱我，唯因戮力而事，时常求恩，朕常命妈法起恩，彼凡以宠眷自足，此即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也。所以在顺治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清初天主教的信徒人数是15万，很快就增长到26万。所谓顺治年间是1644年到1661年，这期间平均每年增加了7500人，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华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当然天主教的在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当1662年顺治去世，年仅8岁的康熙玄烨继位，当时鳌拜专权，有一个汉族的大臣叫杨光先，首先跳出来攻击宣教士图谋颠覆清朝，而儒家、佛家等等仇视天主教的也群起附和，造成了非常大的声势。1664年北京和全国各省的宣教士纷纷的被捕，只不过当他们面对极刑的时候，北京突然发生了大地震，当时的皇太后出来为天主教说情，才留下了这些宣教士的性命。在1668年康熙慢慢长大，他很聪明，他想让天主教呢这些宣教士官复原职，在钦天监继续的为大清王朝来制作皇历，所以他让这些宣教士恢复原职的方式呢，就是展开了一个立法大比拼，让守旧的杨光先这些汉族官员和宣教士对于一些天文现象，对于一些星星的位置和节气的运算进行一些比赛。结果呢，当然宣教士大胜，杨光先被革职， 1669年康熙亲政，汤若望获得平反。因为汤若望当时已经老迈病死了，他的继任人南怀仁就出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天文台台长。那么这次呢，就是有名的立法之争。接下来可以让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著名的礼仪之争和带来的禁教，百年禁教。刚才我们提到龙华民担任了中国耶稣会会长之后，他提出来了和利玛窦完全不同的宣教的策略，使得利玛窦带领的这个中国的耶稣会的内部产生了争执和张力。而礼义之争，我们说它的时间跨度呢是将近100年的，从17世纪的30年代到18世纪的头十年，一直都是礼义之争喧嚷不断。它的过程是先从耶稣会内部的张力慢慢发展到耶稣会和其他修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就发展到教廷和清王朝之间的张力和对立，使得最终的矛盾呢无法化解。这个礼仪之争在福建大大的爆发开来，是因为主持福建教务的耶稣会士艾如略，他全面的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路线，被当时教内外的绅民称为西来孔子。从这个西来孔子的称号上，你就可以知道艾如略真的是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他对中国文化采取了非常开明的态度，包括允许这些教徒们进他们各自自己家的祠堂，进入到孔庙当中。所以他这种开明的态度被当时福建方济各会的修士李安当所反对，他对于耶稣会士的做法感到非常的惊讶，便联合了多名我会来反对耶稣会的做法。当时问题争论的焦点就是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说，中国人在祭奠先人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三杯酒中的第一杯洒在地上呢？这叫奠酒，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相信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会在天上地上，并且和在牌位之间来来去去呢？第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要跪拜这些牌位呢？那这里面都有这种偶像崇拜的嫌疑。所以说其他修会对于中国文化这些做法的质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端看乎你怎么样的去理解和解释。只不过耶稣会就把这些问题解释成为文化的现象，它根本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但是在民间，我们可以说的的确确这些是和偶像崇拜迷信是有关联的。再换一个角度来说，耶稣会是从儒家的原本的经典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人的祭祖和祀孔，那当然是一个文化现象。我们都知道儒家在这些方面的观念和规定里面的确是人文性的，但是当这些东西沉淀在民间，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实行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已经走了样，已经有大量的民间信仰渗透在其间，祭祖就跟拜鬼很难区分，祀孔也和祈福那个偶像崇拜拉上了关联。所以即使耶稣会士的观察有他的道理，其他修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民间宣教过程当中看到民间的这些做法，他们的质疑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1643年多明我会就向教廷传信部写了一封信，提出了11条的质疑。其中第四条我们看到说，是否允许中国的天主教信徒向社会祭典这种典礼奉献礼物呢？奉献财物呢？这是一个教牧性的问题，教牧性问题。他们已经加入了天主教会，那他们还可不可以向社会的那种祭拜和迎神赛会的这些节日去捐钱捐物呢？第二个说，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政府举行的祭典呢？还有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祀孔子的典礼和祭拜祖先 和丧葬祭拜这些仪式呢？等等，还有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拜祖先牌位的典礼，举行其他的祭祖仪式呢？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教牧性的问题。关于这些，参战有四方争论不休，有耶稣会，有其他修会，后来加上了中国皇帝康熙和教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按照天主教的教义来看，中国士大夫和民间流行的这个祭孔四天，这些礼仪是不是属于异教的礼仪？教会能不能够对已经皈依天主教的这些中国人，并且参加教堂生活的这些中国信徒的祭祖习惯加以容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然，在这个争论过程当中，教廷的态度是有变化的。1645年，英诺森十世教宗他发布了一个通谕，就是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四孔的活动。过了几年，新任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1656年又决定说，准许耶稣会士照他们的理解来让中国信徒参加这些社会性的礼节。后来新的一任教皇克里缅十一世由于接到了投诉，说在福建传教士投诉说应该禁止这个祭孔祭祖，于是在1704年克里缅十一世就发布了禁令，重申了一个禁令，就是不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四孔。在争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个资料非常有意思，就是1659年罗马传信部给宣教士的一个指示，在这里面思想着宣教到底以什么为中心。这份指示提到说，不要试图去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些并不公开的反对宗教和良善的道德。还有比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出口到中国去更傻的事情吗？不是要出口这些欧洲国家，而是要出口这信仰。这信仰并不和任何种族的礼仪习俗相矛盾和冲突。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去反思的地方。是不是民族的礼仪习俗一定和信仰不冲突呢？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地方。因为民族的习俗礼仪里面其实也会包含着一些偶像崇拜的色彩，这些是要分辨并且要拒绝的。但是他有一点说得非常的好的地方，就是传福音不是传某个国家的文化，你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不能去传福音同时也要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这些国家的文化也一并当作不可更改的真理带到宣教的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见。好，我们再说礼仪之争，中国的皇帝的介入。1700年康熙帝正式介入了礼仪之争，是因为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徐日升和昌城这两个人上书皇帝请皇帝仲裁，得到了康熙的支持。因为康熙始终跟这些西方的耶稣会宣教士关系非常好，康熙是一个很有开放性格的人，他学习拉丁文，学习数学，学习化学，他从宣教士那里吸收很多很多西方的学识，并且他也很信任他们。康熙曾经得过疟疾，宣教士就送给他奎宁，当时治疟疾最好的药，康熙竟然就吃了。这个在当时皇帝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尤其是在明朝红丸案之后，皇帝吃了大臣进上来的红丸，莫名其妙的突然暴毙，以后的皇帝都再也不敢去随便吃外臣进贡的什么东西。那康熙他竟然就相信宣教士给他的西药，并且吃了以后大见效果，康熙还拿这个奎宁分给其他的大臣有这病的，说这药很灵。可想康熙是对宣教士很信任的一个皇帝，并且我们今天也看到康熙写过一首 是啊，如果真是出自康熙的手笔，我们从这首诗里面也可以看到康熙皇帝对于福音是有相当的认识的。所以康熙在这个礼仪之争当中支持耶稣会，我们也觉得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1705年底，教皇的特使来到北京，双方谈僵了，康熙觉得非常的失望。1715年，教皇再次的发布严厉的禁令，禁止中国的天主教信徒去祭拜祖先，去祭祀孔子。这个使得双方的关系完全陷入僵局，因为中国皇帝如果不说话则已，一出来调停说话必须给面子，这是东方文化。在这一点上，教廷和中国的朝廷因着康熙的介入，这两者的这种矛盾带来了不可化解的一个僵局，以至于康熙皇帝看到教宗的禁令，他就在旁边用朱批写道，说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礼？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此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就是这一笔朱批，就把天主教在华的宣教打入了冷宫。当然康熙不是把所有的宣教士都赶出中国，他要求这些耶稣会的宣教士放弃西方的回家的念头，入中国国籍。当然这个宣教士非常喜欢这样做了，康熙把他们留在身边，专门负责北清宫廷里面这些自鸣钟的修理啊，西洋绘画呀，天文历法呀等等，就是还在技术上面使用他们，也善待他们，只不过在全国原来那种公开合法的宣教现在是不允许了。那么这个礼仪之争到何时天主教廷做出了一个结论呢？这个我们要讲到20世纪。1932年日本上智大学事件爆发，也就是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要求全日本人都需要参拜天皇。当然日本的天主教徒、上智大学的学生表示反对，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在日本帝国境内竟然有人要抗命，于是日本的主教就想办法要化解这样的矀盾。他们发现1258年教廷曾经允许教徒参加非基督教仪式这样的一个通谕。你知道天主教廷是非常讲究先例的，你只要找到先例你就有了非常好的理由。所以最终教廷通告说允许日本教徒可以在神社当中低头行礼，这是开了一个很大的方便之门呢。当然当他这样允许日本教徒的时候，中国这边的天主教徒当然也会提出来他们的投诉，那我们呢，可不可以祭祖，可不可以祀孔。于是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布了一个通谕，叫众所周知的通谕，其中提到说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允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有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你从教皇的1939年这样的通谕当中可以看到说天主教廷对于中国信徒他们祭祖祀孔是打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尺度，给了很大的空间。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是不是有所反思和思考呢？尤其是怀着一种所谓消极的态度去参加有迷信色彩的仪式，也就是当你向偶像鞠躬的时候，你心里去说我没有，我没有拜你，我没有拜你，这有没有问题呢？这是留给大家思考的地方。今天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当我们进入中国教会史当中，我们看见了你在中国历世历代中的作为，我们深深的体会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国，你对中国同胞的爱是何等的深厚。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不配的，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深深感恩，也因此我们更加有信心，我们相信你必施恩怜悯中国的同胞，拯救更多的中国同胞。天父啊，我们在这儿恳切的祈求，求你兴起更多的中国青年基督徒，让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不但能够蒙你的拯救，也能够回应你的爱，在这样悖谬的世代中，能够勇敢地跟随你，将生命奉献给你，为你而活，在职场上能够分别为圣，谨守真理，成为美好的见证，而在教会里也能够成为一股活泼的动力，投入教会的侍奉，委身参与教会的事工，能够谦卑顺服地和教牧同工，主内的肢体配搭，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我们更求你拣选呼召年轻的基督徒能够献身传道，虽然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世界的引诱何其的多，但是你让这批的年轻人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路。主啊，兴起这批愿意献身的年轻同工，为他们开接受神学装备的路，使用他们能够承接侍奉的棒子，带动更多的年轻人、青少年和孩子们来认识你、信靠你。愿你也帮助教会能够看见青年事工的重要，给教会同工有智慧，知道如何开展青年事工，为你得着这个世代中的年轻人。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第一线曙光划破天际，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
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心意更新，崭新生命开启。
苏醒吧，身体百姓，全能神赋予你莫大使命。起来吧，神的子民，冲破黑暗权势，迈向施加的光明。
划破天际，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